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林光，欢迎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今天我们要继续播出司布真讲道集《隐而未现之罪》。在上一次的节目里，我们播出了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隐而未现之罪是愚昧的，第二个重点是隐而未现之罪是可悲的。今天我们继续分享司布真的讲道《隐而未现之罪》接下去的内容，欢迎您收听。第三个重点，隐而未现之罪是要定罪的。各位弟兄姐妹，我现在告诉你们，隐而未现的罪也是会被定罪的。就像我对约翰说，约翰，如果有一个罪不被发现，那么你会不认为那就是罪，对吗？很多人一定都会觉得，是的，确实如此。这是我们的共识，我们普遍认为没有被发现的罪就不是罪。如果一个小偷偷了主人的东西没被发现，那么他就不认为自己犯了罪。如果他被抓了个现行，那才叫犯罪。做生意耍诈，只要没有被发现就没事儿，若是被告发了，那才算是罪。有人认为生意就是生意，你不能碰那些没被发现的商业把戏，当然你也不能挑他们的毛病。但是我不认同这样的看法，我认为罪就是罪，无论是在私底下的还是公开的，罪就是罪。人衡量罪的方式是透过罪行带来的结果与影响来判断人是否犯罪。比如说一个铁路工人工作的时候失职，发错了信号，导致悲惨的事故。这个时候大家认为他错了，要受到审判和训斥。但是他在前一天的工作中也发错过信号，因为没有出事，所以没有人怪他。但我们不能用这样的结果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有罪，因为定罪是根据罪的行为，而不是带来的影响的结果。这个铁路工人第一次和第二次都是失职未尽本分，这两次都是罪，因为他的疏忽使大家的生命处在危险中了。所以我们不要按照人衡量罪的标准来判定有罪或者没有罪，而是要按照神和自己的良心来衡量什么是罪。在这里我认为在所有的事情当中，隐藏的罪是最恶劣的罪，因为隐藏的罪意味着犯这个罪的人是持无神论的观点的。你会问，这是怎么一回事？我告诉你，这样的人可能是一个口头承认自己相信基督的基督徒，但我要当着他的面对他说，如果他在人的面前努力保持受人尊敬来换取信任，然后又暗地里犯罪，他实际上就是一个无神论者。这样的人嘴里说有一位神，但却看重人胜过看重神，这样他岂不是一个无神论者吗？这岂不就是无神论的本质所在吗？无神论的人轻看神，重视人超过创造主，这岂不就是否认至高神的神性吗？有些人在牧师面前永远不说一句脏话，但是 在垂看世人的神面前，却是满口咒骂。他们宁愿被神谴责，也不愿意被人谴责。这样的人，该怎么称呼他们呢？他们用行为羞辱了神，把神从掌权的宝座上拉下来，放在了受造物之下。所以，隐而未现的罪是人从心里对神的否定。弟兄们，我告诉你们，犯了隐而未现之罪的人会被定罪。若人在暗地里犯罪，必然会带出更多的罪来。没有一个人既能做好假冒伪善的人，定罪又很小。犯罪的人只会越犯越坏，罪也会越犯越多，直到他的所有罪被公开。到那个时候，所有的人就会知道他是一个心底败坏、应着景象的人。因此，我们要格外的警醒隐而未现之罪。我多么盼望自己的讲道可以像罗兰希尔那样。罗兰希尔可以让人回家后到神的面前去悔改。人们常说他讲道的时候，无论是窗户外边还是过道都挤满了人。人们听的时候都说，看哪，这句话是对我说的，他讲出了我隐而未现的罪。据说当他宣称上帝是无所不在的时候，人们几乎就会感受到此时神就在看着他们。当布道结束的时候，会众们的耳边也会听到有人在说，耶和华说，人岂能在隐秘处藏身，使我看不见他呢？耶和华说，我岂不充满天地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真希望自己的讲道也能让你们每一个人来反思自己的罪，找到那隐而未现的罪。各位弟兄姐妹，你的隐而未现之罪是什么呢？把它从暗处带到阳光底下吧，或许它会死在日光之下。这些隐藏的东西不喜欢被发现，但现在你要告诉你的良心，直面自己隐而未现的罪，并在上帝的面前认罪。愿神赐你恩典，除去你一切的罪，全心全意地归向他。无论如何，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希望你清楚，不管你的罪有没有被发现，罪就是罪。如果你期待会有什么不一样的话，那么后果只会让罪更严重，让你的情况更糟糕。求神拯救我们脱离隐而未现的罪，也希望你们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犯。各位弟兄姐妹，隐而未现之罪是非常危险的，这是我要讲的第四个重点，隐而未现之罪带来的危险。如果有个人在隐秘处犯了一个小罪，那么他就会被这个罪诱惑继续犯罪，最后他的罪也会被公之于众，被所有人都知道。弟兄姐妹，也许你觉得可以控制那个隐而未现的罪，但我告诉你，它就像阿尔卑斯山底下融化的冰川，虽然只有山底下小部分融化了，但是早晚整座山的冰川都会融化。再比如说，你今天把一小块的石头放在土上，一天天过去，终究有一天，那不起眼的石头会堆成金字塔。我们再看看海底的珊瑚虫，它们不停地繁殖，越积越多，成了珊瑚礁，甚至成了一座珊瑚岛。这生物虽小，影响力却是巨大的。我们不能太过于自信了，罪根本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或许你只是偶尔想喝杯酒，一星期也就一次， 也觉得能够控制酒量，不会喝醉。到后来你会说，没关系的，我喝完酒就直接去睡觉了。但我告诉你，人的贪婪很快会让你醉倒在大街上。或许也有人说，我只是看一下下黄色小说，如果有人进来，我就把它放到沙发底下。但我劝你，把它留在藏书室吧。或许有人说，我和那些犯罪的人只是偶尔在一起，但我告诉你，罪的本性会吸引你每天都去，因为你没有办法控制它。如果你是个很有自信的人，觉得自己可以控制罪恶，那么我请你把头放进狮子的口里试一试。你没有办法控制它的上下颚，你在狮子的嘴里就像食物一样，狮子对食物的欲望是无法控制的。就像这样，一旦你陷入了隐而未现的罪里，就再也控制不住罪的发酵，说不准什么时候罪就会完全毁掉你。或许你也觉得自己会很幸运，可能会像驯兽师范安伯格一样，让自己的头多次的进出狮子的口。但是我还是要警告你，终究有一天，你会为自己的冒险付出昂贵的代价。虽然你掩盖了罪恶，但终究有一天，所有的罪都会被曝光。这个是你没有办法控制的。你的隐而未现的罪就像自己家养的小宠物，你出门的时候把它锁在家里，但是要注意，只要门开了一点点的缝儿，这条狗就会跑到大街上。你把这个罪抱在怀里，一层层的用假冒为善来掩盖它，但是总有一天，在人群中，你的罪会唱出歌来，你却没有办法让这个邪恶的鸟儿安静下来。那个时候，你所有的罪就都会被人知道，被人看见，被人听见。弟兄姐妹，更要紧的是，那些隐而未现的罪人的心会越来越刚硬。当你在暗中第一次犯罪的时候，你可能会非常的紧张害怕，甚至你想到犯罪的情境，就会从心底里惧怕，全身冒冷汗。但是第二次犯罪的时候，你或许只是略微的感到紧张，然而已经不会全身冒冷汗了。当你第三次犯罪的时候，你已经是个惯犯了，已经没有了一丝一毫的紧张，心想反正也没有人会看见，之后你就会犯更大更大的罪了，慢慢的越陷越深。最终你会亵渎神说，谁是耶和华，值得我敬畏，值得我侍奉他呢？人只会越来越坏，一步一步的走向灭亡。如果你是一只激流中的船，只有随激流而下；如果你是根站在旋风中的稻草，你的结局就是随风而去。你根本不能控制自己，你的罪恶只会越积越多，让你无法自拔。这就像天上飞的热气球，它虽然可以飞，但却不能控制飞行的航道，只能随风飘动，风吹向哪里，它就飘到哪里。所以，一旦你走向了罪恶的山，就会永无止境地堆积起一件一件的小罪，最终会把你从山上推下，毁灭你的灵魂。所以，隐而未现之罪是非常危险的。总有一些基督徒认为隐而未现的罪是小罪，总觉得不是个事儿。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要告诉你， 也提醒我自己，让我们把自以为的那些小罪彻底的毁掉吧。那小小的罪，就像天路客鞋子里的石子儿，使我们的旅程充满艰辛。那小小的罪会破坏你和基督的关系，甚至破坏你的信仰。所以，让我们把罪扼杀在萌芽之中。有人说，人的心充满了不洁净的飞鸟，它就好像一个鸟笼。但也有神学家说，我们不能只用鸟笼来限制。基督徒的工作是要扭断他们的脖子。基督徒对罪恶是零容忍，是无法容忍那隐而未现的罪的。所以，我们不能包庇犯罪的人，乃是要揭露他们的罪恶，挖出那隐而未现的罪，把它放在日光之下，让它无处可逃。所以，愿我们每个人都弃绝那隐而未现的罪，愿我们逃离罪恶，愿神赐我们恩典胜过罪恶。我的分享很快就要进入尾声了，但我还是要尽全力的勉励你们。我的第五个重点是鼓励大家要弃绝隐而未现之罪。如果可以，我愿意流泪的求你，求你放弃这个隐而未现的罪。在这里有一个人，我要为他感谢神。虽然我也不认识他，但他被我说服成为基督徒。他发现要服侍神就要努力的弃绝罪，这是非常艰难的过程。所以他极其纠结，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我会用尽自己全部的爱来告诉他，你是愿意背负罪下地狱呢，还是愿意抛弃你的罪上天堂呢？我想这也是对你们所有人说的，愿神帮助你们做出正确的选择。各位弟兄姐妹啊，现在我把最终之乐和永恒之福摆在你的眼前。一方面是身处短暂的最终之乐，虽快乐却转瞬即逝，留下的只有永远的痛苦。另一方面是永恒的荣耀，一生都有平安和喜乐，留下来的是永恒的福分。我愿意自己像以利亚那样对你们说，你们今天就要选择服侍谁，若选择耶和华是神，就当服侍耶和华，若选择巴利，那么就服侍巴利。只是你们要小心谨慎地做出自己的选择。虽然我说做选择的时候你们会当我是阿米念主义，但是你能做出的选择，能弃绝罪战胜私欲，都是神恩典的大能。唯有倚靠神的帮助，人才愿意舍弃一切最终之乐，愿意你能够说，地上一切的事情都不能让我满足，唯有在基督里才能被满足。若不在基督里，我情愿离世。罪人们呐，若神能够帮助你们做出选择，你就永不后悔，你就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在你们中间可能会有人说，我是想信靠上帝，可是司布真呐，你的要求太严格了。如果你真的是这么想，那我告诉你，神会比我严格10000倍。你认为我的讲道像清教徒一样严厉，但我告诉你，末日审判的时候会更加严厉。我能做的不过是用讲道来刺你的良心，但是末日审判的时候，神的严厉是那永远不灭的火湖。可能也有人会嘲笑我说，哎呦，地狱不存在。只是已经拒绝圣经的人才相信地狱不存在的谎言，即使我们的良心已经告诉我们世界上有一处为罪人存留的可怕的地狱。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们还要隐藏自己暗中的罪， 等着地狱的火来焚烧你们吗？请你记住，隐藏是没有用的。成为上帝的儿女，定要弃绝罪才行。所以，你不能既属神，又属于世界。你不可能既是基督的，又是属魔鬼的。愿神的恩典使你放弃一切的罪恶。那些有什么价值呢？现在他们是欺骗你的，将来又要永远的折磨你。愿神开你的眼，看见罪恶带来的结局。愿神使你归向他，愿神此刻就赐福给你，使你从此能够悔改。愿你向神祈祷说，我知道自己恋慕诸多的偶像，然而神啊，无论他们是什么，求你帮助我把他们从心中的宝座上拉下来，使我单单的敬拜你。或许你们有人会喊叫说，不，我做不到，因为这就好像挖掉我的眼睛一般。那么来听听基督的话吧，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强如两只眼却被丢在地狱里。你们以为我过于严格，但神的审判来临的时候，你就不觉得我严格了。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想一想，当罪人最终来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你想他会像现在这样说话吗？到那个时候，等待人的是被神揭露的隐藏的罪。到了那个时候，罪人就不会再说，主啊，你说的那些隐藏的罪多好啊，我不能放弃。当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人们会改变他的想法，我们会看见基督坐在宝座上。那时让该亚法出来定基督的罪吗？那时犹太人，你们来亲吻基督吧。基督显现的时候，你们就会震惊，就会害怕了。那个时候，巴拉巴呀，你再看看那些人会选择你还是选择基督呢？在审判的日子，你们这些咒诅人的，你们不是一直很勇敢很自信吗？那么你们就当着基督的面咒诅吧。你们这些醉酒的人，异端，嘲笑圣经，藐视牧师的人，在基督显现的时候，你们一切的虚假都会被揭露。到那日，你们逃向大山，钻进石缝，想要远离审判之主的面。那个时候，你们的藐视、挑衅、炫耀在哪里呢？犯了隐而未现之罪的人呐，你们将会怎么样呢？请你们离开罪恶吧，不要继续戴着面具生活了，好好的反省自己吧，来到基督的面前悔改吧。愿你信靠神的恩典。讲到这里，我想到那些已经归向基督重生得救的人，你们是蒙福的，是令人喜乐呀。弟兄们，在我结束讲道之前，我要对你们说，要么现在悔改，要么进入永远的灭亡，要么回转，要么被地狱之火吞噬。我在神的面前郑重地对你们说，若我讲的不是真理，在末日审判的时候我会受刑罚，但我所讲的若是神的真理，那么请你们回家好好的反思。若你们取笑我不相信神的真理，你们的得救与否就与我无关了。若你们不寻求神，继续地活在罪中，到那审判之日，你们的流血也就与我无关了。愿神赐福你，使你能够得洁净。一两个星期前，当我讲完道下讲台的时候，一位朋友对我说了一句让我铭记在心的话。他说，先生，今天有9000人在审判的日子里是没有借口推脱的了。你已经将神的福音分享出去了。若今天早晨你还不相信神的真理， 这不是没有人给你讲，也不是没有人为你祷告。神知道我的心，为了你们的灵魂能够得救，我是多么的热切地向你们传讲神的话语，这是神可以给我作证。愿神触动你们的心，把你们带到他的面前。走向死亡，被定罪，没有基督，死在罪中，都是极其可怕的事情。但愿神引导你们直面你的罪，并因他的怜悯拯救你。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神哪，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验我，知道我的意念。尽管我的良知不曾责备我假冒为善的行为，主啊，求你鉴察我，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鉴察我，看我是否沉溺在隐而未现之罪。我迷路时，请您领我回归，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
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分享了司布真讲到隐而未现之罪的全部内容。在下一次的节目里，我们继续分享司布真讲到捕鸟人的网罗，希望您按时收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林光，愿神赐福您，我们下次再会。
罗马书10:17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